欢迎回到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间谍软件引发国际争议，以色列指派委员会调查；美国六月份成屋销售环比上升，房价中位数再创新高；美国众议院为帮助美军的阿富汗人增加8000个签证；华府制裁古巴国防部长及内政部属下特种部队；逃离高税率，荷里活影业正迁往新墨西哥州。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以色列国会外交事务和国防委员会主席巴瑞克星期四告知以色列军方电台，国防机构已经指派成立调查委员会，调查以色列网络情报公司 NSO 集团的电话监控软件 Pegasus 遭到滥用引发的争议。曾任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副首长的巴瑞克表示，一旦完成调查，我们将要求看结果，然后评估我们是否需要做些修正。包括华盛顿邮报、英国卫报、法国世界报在内的17家媒体7月18号公布的一项全球合作的调查显示，各国政府正在利用以色列公司 NSO 集团开发的间谍软件 Pegasus 追踪恐怖分子和罪犯，同时这种软件亦被用来入侵人权活动人士、企业高管和记者的智能手机。这些人士的手机号码出现在可能遭到监控的一份50000个号码的名单中，这份名单被外泄给国际特赦组织以及总部设在巴黎的非营利记者组织禁忌故事。 NSO 表示，这份外泄名单不是 Pegasus 软件的目标或潜在目标。 NSO 执行长胡里欧星期四告知以色列军方电台，我们十分乐见进行调查，认为这样可以还我们清白。胡里欧还声称，有一股势力想要抹黑以色列所有的网络产业。 NSO 集团表示，该集团取得以色列政府的许可，授权其 Pegasus 间谍软件用于追踪恐怖分子和罪犯。该公司的客户包括40个国家的60个情报、军事和执法机构，它并不运作许可比普通客户的间谍软件。胡里欧表示，基于保密协议，公司不会透露合约的细节，但是对于任何政府要求的更多细节将会完全透明。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四呼吁对间谍软件施加更多限制。在被问及 Pegasus 软件被广泛使用的相关报道时，默克尔说，确保软件不要落在错误的人手中，这点很重要。默克尔呼吁，在监控行为没有受独立法庭等严格规范的国家，这类间谍软件的交易必须受到非常严格的控制。根据全美房地产经纪人协会 NAR 星期四发布的数据，在连续四个月下滑之后，美国六月份二手房屋销售量环比增长 1.4%， 经季节性调整后的年化率为586万套，与2020年6月份相比，销售量同比增长了 22.9%。 在房屋供应方面，根据统计，截至6月底待售成屋供应量为125万套，较上月上升约 3.3%， 同比上年则下降 18.8%。 若然按照目前销售速度计算，消化完以上库存需要 2.6 个月，这个比5月份 2.5 个月的供应量略有改善，但是相对上年同期的 3.9 个月，上述去库存速度仍然较快。此外，成屋销售速度仍然偏快，由挂牌到售出的平均速度为17日。6月份所售房屋当中，有 88% 在市场上挂牌的时间不到一个月。低库存继续对价格构成压力。6月份售出的现房中位数价格达到 36.33 万美元，创落历史最高纪录，同比则上升 23.4%。 根据统计，成屋价格中位数由年初以来一直处于上升当中。对于星期四的数据， NAR 首席经济学家劳伦斯云表示， 由于更多新房开工，以及现有房主将房屋挂牌出售，最近几个月的供应量略有改善，而以上这些因素亦令销售量出现上升。房屋销售仍以高于疫情之前的速度运行。劳伦斯云同时指出，在更广泛的层面上，由于库存仍然紧张，房屋价格中位数目前没有下降的风险，但是他预期到年底之前，房价的涨幅可能会放慢。金融博客 Zero Hedge 在数据公布后表示，六月份的成屋销售数据令人失望。他们认为，即管抵押贷款申请不断下降，并且购房者情绪崩溃，但是在连续四个月的下跌之后，分析师本来预期六月份成屋销售环比将出现 1.7% 的小幅上升。此外，他们还注意到六月份的成屋买家当中，投资者占了 14%， 该比例远高于上次统计时的 9%。 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四批准了一项计划，允许向帮助美军的阿富汗人额外发放8000份特殊移民签证。在美军结束20年的阿富汗战争，由阿富汗撤离后，这些阿富汗人面临危险。该两党法案以407票对16票获得通过，现在将由参议院审议。该法案还要求加快签证的处理速度。领导该法案的民主党众议员杰森克劳表示，额外的签证将涵盖所有可能符合条件的申请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个月承认，大约有18000名阿富汗人可能申请这项签证。特别移民签证计划适用于在美国政府或美国军方工作过的阿富汗人。由2014年12月以来，美国已签发了26500个此类签证。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国领导的军事联盟进入阿富汗打击窝藏基地组织恐怖分子的塔利班政权。在这场历时20年的战争中，大约2300名美军失去生命，数千人受伤。拜登政府今年4月宣布，将在今年9月11日之前由阿富汗撤出剩余军队，从根本上结束这场美国历史上耗时最长的战争。7月8日，五角大楼表示，到目前为止，超过90%的撤军进程已经完成。在美军撤出之后，塔利班发动了重大攻势，占领了阿富汗各地区中心和边境口岸。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将军星期三表示，塔利班叛乱分子控制住阿富汗大约一半的地区中心。随着美国和联军由阿富汗撤出，以及塔利班在战场上迅速推进，有人担心帮助美国和北约部队的阿富汗人将面临报复。上个星期，白宫宣布将于本月开始，为在阿富汗战争期间协助美国和北约联军的阿富汗国民及其家人提供撤离航班。第一批阿富汗人将被送往维珍尼亚州的一个军事基地，等待程序完成。 CNBC 星期三报道说，美军正在度与盟国合作，为大约4000名阿富汗国民及其家人提供几个安全的海外地点。美国财政部星期四宣布，根据马格尼兹基法案，制裁古巴国防部长和内政部属下的一支特种部队。被制裁的官员和机构都有参与镇压7月初对古巴民众的反政府抗议活动。根据财政部发出的声明，78岁的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部长阿尔瓦罗·佩洛兹·米耶拉和古巴内政部属下特种部队将被禁止入境美国，并冻结其在美国资产。星期四的美方行动标志着乔拜登政府对古巴施压采取的第一个具体步骤。国会议员和古巴裔美国人社区呼吁美国给予古巴抗议者更大的支持。拜登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个只是一个开始，美国将继续制裁压迫古巴人民应承担责任的个人。拜登还说， 我明确谴责大规模的拘留和走形式的审判，这些不公正的审判将那些敢于发声的人士送入监狱，以恐吓和威胁古巴人民保持沉默。白宫发言人珍普萨基告知媒体，我们上个星期已明确表示，解决此事是政府的优先事项。本月较早，古巴各地发生了反政府示威活动，民众抗议政府对中共病毒疫情防治不力，停电、基本物资普遍短缺。有示威者嗌出“打倒专制，我们要自由，我们不再恐惧”的口号。这次抗议活动是古巴数十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当局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打压。古巴流亡人权组织公布的最新数字显示，有450人遭到了拘留。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四通过推特宣布对古巴的制裁消息，说美国将继续推进对古巴政权侵犯人权行为的问责，以回应其对和平抗议者的暴力镇压。据福克斯商业报道，加州影视产业上年因疫情缘故，电影片厂被迫关闭而大受打击，但新墨西哥州却因此获得一笔意外财富。新墨西哥州电影办公室这个星期表示，在2021财年，电影产业为该州赚入创纪录的 6.23 亿美元，亦有越来越多的影视业者因为 35% 的娱乐业税收优惠而迁往塔马莱伍德，例如 Netflix 和 NBC 环球集团这样的大型制作公司，上年都在新墨西哥州的阿尔伯克基市建立工作室。根据该州的优惠政策，电影制片人在新墨西哥州拍摄可以获得 25% 的退税。电视制作公司如果将长期的系列节目带到本州，可以获得 30% 的退税。根据新墨西哥经济发展部的数据，上年这些影视业者在该州制作了26部电影和24个电视节目。该经济发展部秘书星期四表示，今年以来的影视收入已创落历史新高。电影办公室的一位官员说，这些影视产业为当地经济注入了大量资金，其赚入的 6.23 亿美元相当于上年涨幅，相比上年涨幅超过2亿美元。当局亦希望当地企业能够由荷里活的东移中受益，而迄今为止所看到的数据显示了乐观前景。据电影办公室估计，2021年或有9000名新墨西哥人在电影行业工作，平均年收入达56000美元。在过去的一年入面，约 75% 的剧组成员是新墨西哥州人。Netflix 还承诺在未来的10年入面，在新墨西哥州投入20亿美元。不过该州政府预计将投入3800万美元来吸引这些企业移民。格兰德河基金会主席保罗盖森表示，虽然政府正在度吸引影视业者到本州并带来不错的收益，但当局亦花了相当大的投资，先令这些企业来到这里。